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我们都平安，我们也能在今天主日的时候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啊。主，接下来的时间也求你洁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意念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专注在你的话语的里面，求你来告诉我们你的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，你是怎样的审判啊犯罪的人，你又是怎样救赎啊这些悖逆你的罪人啊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讲挪亚和末后的亚当。一说到挪亚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清楚哈，因为创世纪里面讲挪亚方舟讲的很多，讲的篇幅很多。那末后的亚当到底说的是谁呢？这个末后的亚当呢，是在新约里面出现的一个字，出现的一个词。这个末后的亚当呢，就是跟先前的亚当做对比，其实就是基督耶稣自己。我们看一下上帝的审判和救赎啊，还记得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说，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带来了神的审判，可是审判之后呢，马上在上帝的审判中间呢，就出现了后裔这个词，就出现了后裔这个词。那为什么在上帝在审判人的时候还要加上一个后裔呢？讲到女人的后裔将来要如何如何啊。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会的律法，如果人犯了罪以后，当庭就宣判这个人是判刑判多少年，甚至判死刑，或者是当庭无罪释放。他不会说你现在要判刑，但以后又怎样啊？所以你看到上帝的审判和人的审判不太一样。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？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，他就被赶出伊甸园了。那个时候上帝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个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又怕他伸手摘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，所以把他赶出去。听起来好像是说上帝很担心人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啊，会有这样的疑问啊，那上帝怎么这么小气呢？他为什么人犯了罪以后，他为什么就不让人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让人一定要死呢？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原则哈。耶稣说，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你们生在罪中，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定要死在罪中。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永远被他辖制，你永远不能脱离，你自己不能脱离了，你脱离了真，你离开了真理的时候，你进到一个错误的环境里面，你进到一个错误的认识里面，你永远就在错误的里面不能脱离了。那想象一下，如果人吃了生命树上的果，人犯了罪以后，他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啊，因为上帝说了，如果人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的话，他就会怎么样？他就会永远活着，永远活在什么里面呢？永远活在罪里面啊，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所以上帝说，我不能让人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，这对他是一个审判，没错。可是，这难道不也是一个保护吗？仔细想一下哈，人已经做错了，他自己又没有办法能力悔改，那就让他永远在不悔改的里面吧，活到永永远远吧，这跟地狱有什么区别呢？没区别。所以上帝说，人一定不能再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免得他永远活着，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，所以上帝禁止。你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，那就对了，人犯了错误之后离开了上帝的本体，但是神不希望人永远的跟上帝分离，所以神说，哦，你不可以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了，你要经过死亡，这是一个惩罚，这个惩罚其实也是一个拯救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了。等到挪亚和洪水那个时候呢，挪亚承接神的命令，他建造方舟，洪水来了，不在方舟里人通通都死掉，方舟里面挪亚八口就得了救。而这个得救之后呢，神马上又跟挪亚立约，立的什么约？就是要挪亚之约嘛。他说，我再不让洪水来这样毁灭地上的生物了。 所以你看到从这个两点来看的话，挪亚方舟之后，神马上又跟神立，又跟人立约，立约以后就是神说我不再这样毁灭人类了，先是审判，后来呢又跟神立，又跟人立约。那继续往下呢，挪亚方舟之后呢，他们这些后裔来到地上呢，他们在地上又开始犯罪，他们建巴别塔，那神又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全地哈。分散之后呢，那是第十一章的事情，马上到第十二章的时候，他就马上说，哎，他又拣选亚伯拉罕，拣选亚伯拉罕做什么呢？他要做使万国蒙福的一个人。从旧约的这些历史来看呢，旧约历史中间有一本书叫做以赛亚书，这个以赛亚书呢，它审判和救赎，审判和希望，这两种信息互相交替出现啊。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到第六章，他讲到以色列悖逆，去拜偶像，离开神，不听神的诫命，于是上帝就说啊，你必荒凉啊，你的诚意必被人夺走啊，你的子女在街上啊，并没有人管，孩子也被杀掉，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。可是到以赛亚书到第七章的时候，马上又有一句话就出来，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。先前是说我要把你分散到列国列邦之中，你要在列国列邦之中被抛来抛去啊，之后呢又说尼赛亚会出来，又带你们回到我的怀抱里面来。所以你看这里面就看到一个原则哈，上帝的审判之后，上帝的审判的里面一定有救赎在里面。所以你怎么理解上帝的审判和救赎这件事情呢？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上帝的审判和救赎呢，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，是一件事物的两面。像上周我们说过，说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就好像一颗硬币的两面，你不能把它分开。审判和救赎也是这样，这边是审判，可是这边就是救赎，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。重点是这个硬币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当这个审判和救赎来到的时候，你要站在哪一边呢？这个才是人要考虑的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整个上帝跟人主动立约这件事情来看，就会发现一个原则哈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又是慈爱的，所以他一定要审判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这违反他的本性，所以上帝不能说谎。可上帝的这一面是慈爱的，他要一定要拯救人，他就给人再留一个出路，希望人悔改。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讲到很多约定哈，这些约定里面都是看到一件事情，上帝都是主动跟人立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自己不能给上帝提供任何东西，而人反而要依靠上帝才能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，包括整个这个宇宙的运行，天体的运行啊，动物植物界自然界的这些运行，包括人的这些平时所用的空气阳光水，这一切都不是人自己能提供的，因为人不是创造的主宰，所以人反倒要依靠这一切。从人本身来看，上帝不需要任何东西来维护他自己，所以人也没有办法给上帝提供任何事情。这不像希腊的神话里面讲的是，我记得希腊神话里面讲那个宙斯一定要听到人的祈祷，所以这个天上的那些诸神呢，他们才能活下去啊。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上帝他是自有拥有的，他存在是因为他自己，而他自己完全丰富满足，他不需要通过人的对他的一个尊重，他才能得到他自己的满足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人不能提供给上帝任何东西，他需要上帝的供应，所以人不能跟上帝讲条件。人要是跟上帝讲条件就错了。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件事情，大家都很熟悉的啊，在创世纪二十八章，雅各他抢夺了以扫的长子名分以后呢，以扫要杀他，他就逃了。逃了以后，逃到路上的时候呢，他忽然神就跟他显现啊，神跟他显现，显现以后呢，他遇到了神以后，他就跟神许愿，他说：“ 是吧？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吃的，又给我穿的，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而且还立了个柱子，还许愿啊。而且后来又说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啊。听起来好像雅各还不错啊，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许愿。为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原则哈，人不能提供给上帝任何东西的，而人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上帝来领受的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提到十分之一的时候，马拉基书就说了，他说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到神家的粮仓里面。当纳的十分之一啊，当纳的就不叫奉献，是你当本来就应该给的那些东西，那十分之一不是你的，是神的，神放在你那里，通过你这个愿意顺服的这个心放到神的家里面，神就因此来祝福你。其实上神是不需要人任何供应的，相反神要试验你，你到底对神是不是一个尊重，一个敬虔，一个顺服的态度。所以雅各这个书，他这个许的这个愿呢，他犯了个错误，他自己并不知道。错误在哪里呢？在亚伯拉罕领受神的约定的时候，神就已经说了要祝福他了。在雅各还不知道神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在保护他了。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下，还没有做出来，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是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对利百加，对利百加说，利百加就是雅各和以扫的母亲，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大的是以扫，小的是雅各。在他们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，神就告诉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可是雅各呢，他是一个使诡计的人啊。相反呢，以扫呢都是蛮勤恳的，出去就打野兽啊。雅各就用他这个歪脑筋，他用智慧啊，然后来夺取以扫的名分。这样看起来好像神不是很不公平吗？雅各用诡计来夺得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，哎，神却说还要继续祝福他。这到底祝福他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从人角度你想不明白啊。好，我们先从以扫的身上来看啊。以扫他娶了迦南的人为妻啊，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啊，经常使利百加心里烦躁。为什么？信仰不同啊，一个是敬神的，一个是拜偶像的，拜那个行邪术的。所以保罗也说嘛，他说信与不信啊，不能同负一轭啊。所以以扫他并不顺服神啊。那雅各呢？雅各他娶的是谁啊？他娶的是拉班的女儿啊，拉结啊，都是他们的亲戚那一支下来的，还都是以色列人。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的话，雅各反而听神的话。虽然他使用诡计，这是另外一个，可是他使用诡计呢，神有没有让他就这样平平安安下去啊？没有啊。雅各天天骗人家，骗的把以扫骗成那个样子，把父母也骗成那个样子。可是到了拉班那里的时候啊，刘牧师讲过很多这个信息了哈，拉班比他还坏，骗的比他还厉害，他一样受罪啊。最后雅各跟神摔跤，一直都很骄傲啊，最后以至于腿一定要瘸掉，这个时候才学会谦卑顺服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有智慧是一件好事情，可是有智慧又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因为智慧会被误用。就像当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有那么高的智慧，还是误用的。好，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来啊。雅各对上帝的许愿是错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已经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神已经说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已经有这些应许了。而且在雅各没有认识神以前的时候，他逃出去的时候，神有没有保守他？神当然保守他，神还跟他显现啊，还跟他摔跤啊，最后还给他改名字啊。可是雅各却说：“哦，你若保佑我的话，那我就给你立柱子啊，为殿啊。”然后又献十分之一给你啊，这是件很滑稽的事情。就好像我们经常祷告说：“哎呀，如果上帝你把这件事给我成就了，那我就相信你，我就跟随你哈，我就这样，我就一定要怎样怎样做哈。”我请问你，上帝如果不给你成就的话，那你还要不要跟随他？ 很多时候人会犯一个误区哈，神祝福我的话我就跟随他，神不祝福我的话那我就要考虑一下了。请问那你是跟拜菩萨有什么区别？没区别。上帝不是这样的，正好相反哈。我们看到很多忠心良善的仆人在服侍神哈，但是结局并不是很好。当环境顺利的时候你还服侍神的时候，谁都可以做得到的，因为有好处嘛。可是都不顺利的时候你还服侍神的时候，这说明什么？你是真心要服侍神的，你是真心要顺服神的，这才是真的，这是上帝所看重的地方。所以雅各这个愿他许的对吗？他许的是不对的，人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哈。但是没关系哈，但是没关系，但是神还继续来祝福他。你看，在他没有跟神许愿的时候，神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约了。他说：“你和你的后裔啊，要像地上的尘土那样多，从东西南北扩展的，而且地上的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！我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保佑你，我都保守你啊！”可是雅各他许的那个愿哦，如果你保守我，回到我顺利的回到我的家里面啊，又保守我平安的话，我就如何如何。很可笑，神已经保守他了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。神说：“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”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神立的约跟人的约是不一样的。神立的约是说，他跟人主动立约，他也保守他这个约必定实现，不管人毁约还是不毁约，他必定实现。只有上帝才做得到，而人是经常毁约的。所以从这个原则来看的话，我们看上帝的这个立约的特性。刚才我们说到，上帝是自有拥有自给自足的上帝，他不需要别人提供给他任何东西，他反要提供给所有的。但是立约呢，是上帝主动跟人立约哈。你看刚才我们讲的那几个约哈，始祖犯罪，挪亚洪水，然后有巴别塔，还有对以色列的审判，之后都是上帝主动跟人立约，上帝主动到伊甸园里来寻找亚当，说你在哪里啊？但人都躲开啊。上帝主动立约呢，同时他也自己甘愿受这个约的约束。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，他说我必保守你，要如何如何，就算人悖逆的话，他还是要守约的。这样的话，约的内容呢，是由上帝来决定的。人不能定约，因为人没有跟上帝立约，是上帝来找人立约，他主动跟神立约。他人只能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接受，一个是拒绝。就好像当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一样，他也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不听神的话吃生命树和其他一些树上的果子，要么你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要么吃要么不吃，就是这样。而这些约的对象呢，分为两个，第一个是指神先拣选的犹太这个民族，亚伯拉罕，他拣选亚伯拉罕成为犹太人的祖先。第二个呢，是指的是面对所有的人，面对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啊。对犹太人的这个约定呢，就是摩西之约，就是十诫，就是律法。我们通常所说的旧约呢，就是在指摩西这个约啊。像那个我们那个圣经一翻开，就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，让人会有一个误解说，哦，旧约里面所有的约都叫旧的约。等耶稣来了以后呢，就立了一个新的约，叫新约。那我错了，旧约本身呢，这个旧的约指的就是摩西这个约，就是十诫，就是律法。而除了摩西之约之外呢，还有挪亚之约哈。对，挪亚之约不叫旧约哈，挪亚之约到现在还有效。挪亚之约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哈。”这个永约是什么呢？他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，而且当下雨的时候，天上会有彩虹出现。你们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，这个约定就说明上帝看到这个约，他就纪念这个约，上帝主动纪念这个约，他就不用洪水来毁灭人。我们到现在也是这样，这个约会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这个约到现在还有效。所以你不能说旧约圣经里面讲的约都是旧的约，这样讲就错了。旧约讲的就是摩西之约，律法之约。请问现在犹太人还能守律法吗？他守不了了。我们新约信徒当然不用守犹太人的律法。请问现在的犹太人以色列，他能守旧约的律法吗？他守不了了，因为要有 有圣殿，要有祭祀仪式的，这都是旧约的部分。圣殿已经不在了，献祭根本就没有，他不能守，他守不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约哈。神的约呢有两种哈，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。有条件的约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摩西的律法，他在里面都讲得很清，每次他讲到摩西申明律法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你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那我就赐福你们的子孙，给你们土地，让你们土地有好的出产，要祝福你的国家，祝福你的子民的生活。接下来马上就说，你们若不听从我，不遵行我的诫命，反过去拜异族的偶像，行这些违反他律法的事情，他就如何如何实行审判。这两个都是并列在一起的，这是一个有条件的约。条件是什么呢？条件是说神跟你立约没有问题，但是你要保守你自己在这个约的里面。就跟挪亚方舟一样，当挪亚方舟建好了之后，挪亚传道120年，让地上的人进方舟，所以当审判来的时候，拯救也在了。拯救是什么？拯救就是挪亚方舟嘛。你进到方舟里面你就拯救嘛，你不愿意进去的话，你就在洪水里面你就受审判嘛。所以这在上帝的观点里面是非常奇妙的，他一定是审判和救赎，他们两个合在一起，你想把他俩分开，你说这是上帝的救赎啊，这是上帝的审判，你会发现你很难分开的。包括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说我是来招罪人哈，他第一次来是来救赎，是我们赎罪的。可他再来的时候呢，那怎么样？那是审判，公义圣洁的审判啊，没有丝公义圣洁的审判，你也可以想得严重一点，是毫无怜悯的审判。他刑罚罪恶是毫无怜悯的，你不能对罪恶怜悯。那无条件的约呢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挪亚之约哈，这挪亚之约到现在还在有效，因为再也不会发生那么大的洪水毁灭全世界的，还是有效。而且还有一句讲的说，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哈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啊，他就心里就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了。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他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他咒诅地哈，地必给你生出荆棘来哈，你必辛苦劳作哈，因为人犯罪，整个大自然都受到咒诅。可是到挪亚方舟之后呢，神闻到挪亚献的那个祭，那个馨香之气，这是个拟人的说法啊，神是没有鼻子的。他就心里说，他说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了。他什么意思呢？他不再因为人天生下来就心里有这个罪念，这件事情就咒诅这个地了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夏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这讲的什么？讲的是大自然的四季啊，四季的循环呢，就永不止息了。这是一个永约啊，这个约涵盖到人和自然界和动物界所有的，这个约到现在还在运行当中。但同时他有一个提醒哈，他说唯独他说地上的动物啊都可以做你的食物，以前是人是不吃动物的，不吃肉的，他只吃蔬菜，只吃水果。可到挪亚方舟之后，神跟挪亚说，地上的食物，地上的动物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当做食物，你都可以吃了，但是唯独肉带着血，那是他们的生命，你不可吃，因为血代表生命啊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形象造的，这是告诉我们说还是有个原则在里面的。人不能杀人，因为人还是有神的形象，包括堕落的人他还是有神的形象。所以约的范围啊是非常的广泛，而且约的范围呢，它几个重要的原则就是，第一，上帝跟人主动立约；第二，人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他要保守自己在这个约的里面，因为上帝多次提醒他们说，你们要是守约，你们要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就能蒙到祝福。如果你不听从的话，不遵行诫命的话，那就会受到咒诅啊。所以上帝跟人立约之后，人有一个义务要做，就是保守自己在这个祝福的里面，这本身是没有错误的。那我们再来看，那到底神的审判和救赎的原则 到底在哪里呢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违约会带来审判，守约会带来祝福，而审判之后呢，一定上帝就跟人主动立约。所以审判和救赎的原则的话，就是可以看到了，审判和救赎是不能分的。而这里面我们提到说，先前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，首先先前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，他们都有一些相似之处。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受试探，而耶稣他受洗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也被引领到旷野里面，他也接受试探，但是结果却不一样。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接受试探的时候犯罪跌倒了，而耶稣他却胜过，没有犯罪。所以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说他说死是因一人而来的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的，死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人而来。这个原则很有意思。一个国家的君王，他替这个国家做了一个政策，他这个政策是对的，所以国家的这些百姓呢都因此而蒙福了。可是这个君王呢，他却做了一个错的决定，导致这个国家的百姓呢都因此而受苦。这是上帝审判救赎的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他说死是因一人而来的，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的，都是一个人。因为一个人犯罪，所以因为亚当犯罪，所以众人都被归犯在死的里面，而因为耶稣基督的一次的义行，众人就都称义了。这是神的原则。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，在基督里面众人也都要复活。这样好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因为这个人犯了罪，所以我们就跟他一起都被归到罪恶的里面了。因为这个人做了一件好事，所以他做的好事的所有的好处，我们这些什么都没有做，但是却白白拿到了。你觉得公平还是不公平？不公平哈、有人说不公平啊，因为他做的事他负责嘛，那你去做事好了，那就是说你不愿意承担他的罪过，反过来讲的话，就是他的好处你也不想要。你很公义啊，你很公义善良哈、我不做什么坏事，但是我也不想白白占人家便宜。可是重点是，这是在犯罪之后，你不能保证你自己会像亚当，会像耶稣那样不犯罪或者是犯罪，你不能确定这一点。在亚当夏娃那个时代的时候，他是有两个结果的，他可以保证自己不犯罪，也可以使自己犯罪。可是我们在亚当之后生下来所有的人呢，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你做罪的奴仆，你就没有办法做义的奴仆。所以这个原则是合理的，因为每个人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，就因为耶稣基督的一次的义行啊，这些好处就全给你们了，这不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吗？所以这个原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啊，跟上帝讲话，你要是判断真理公平不公平的时候，就说明你已经站在不公平的地方，再跟说上帝你不公平。而上帝本身他是完全善良的，完全正直的。当你说上帝啊，你不公平哦，你可能不公平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离开了你想要的那个公平了，然后自己还不知道，这就是罪人的光景。所以一次的过犯就都被定罪了，一次的一行就都被称义了，这个非常合理啊！先不要讲公平，这很合理。因为爸爸找了一个好工作，所以妈妈孩子都有好吃的好房子住，好不好？好。因为爸爸失业了，所以他们只能住破房子，只能吃一些不好的食品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。你不能说这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啊？大家是不是还有点 confuse？ 我们看很多人在皱眉头，不知道今天在讲什么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啊，继续往下看。圣经的话真的是很难懂的。我们看挪亚和基督哈、挪亚和基督的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挪亚和基督的时代，挪亚的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的不同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挪亚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啊？人们照常吃喝嫁娶啊， 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们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日啊。我们现在这时代也是，我们平时也是照常吃喝嫁娶啊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日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这是在说什么呢？这是在说神的公义啊。可是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，这是什么？这说是神的拯救啊。挪亚因着信，因着信哈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就预备了一艘方舟，使全家得救。好事情啊，好事情。因此就定了那时代的罪啊，我自己得救了，我定了那时代的罪哈。啊，你不觉得这好像很矛盾吗？所以这两审判和救赎这两件事情，你一定要综合来看哈，一定要综合来看。当洪水来的时候，方舟里面和方舟外面的人有区别了。洪水不来的时候，方舟里面的人和方舟外面的人有没有区别呢？没有任何区别的，都是一样吃喝嫁娶嘛。可是当审判来的时候就有区别了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挪亚因着信指示他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情啊。请问我们这个时代谁见过耶稣基督再来啊？没有人见过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都是蒙圣经给我们的启示，神只是给我们还没有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就怎么样？我们就动了敬畏的心，我们就愿意跟随耶稣，就预备了一艘方舟哈。这个方舟当然是神让他预备的哈，神给我们预备的方舟就是耶稣基督嘛，就是我们都得救了。我们得救同时呢，就定了这些不信的人的罪。这就是上帝的救赎和审判。当救赎来到的时候，审判也到了；当审判来到的时候，救赎也在。你怎么判断这件事情呢？所以你不是要判断上帝的救赎和审判为什么这样，而是要想一件事情，那我到底在哪边呢？我到底是在洪水的里面呢，我还是在方舟的上面呢？我到底是在基督的里面呢，我还是贪爱这个世界？这个是神立约让人要考虑的。所以约的内容是由上帝决定的，这个约有审判也有拯救。人只能决定一件事情，不，两件事情啊，人只能决定是接受还是不接受，就是这样。这叫选择权，这叫自由。你说这怎么叫自由呢？我只能选两个，我不能选第三个。选两个选和选三个有区别吗？没区别的，因为只有一个是对的嘛，真理是唯一的嘛。你选对的话，你管那些不对的干嘛？选择选对一件就够了。另外还有一件原则是说什么？他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在其中啊，他指的是旧约那些得救的人哈。那主耶和华说：“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，因为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啊。”这每个人在神的面前交账都是自己的事情，不会说因为我家里人我信主，所以我的孩子就不信也能自动得救，没有这回事。圣经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只能因为他们自己的义啊，救自己的性命。在神面前，人要跟神自己来交账的，你不能替你的孩子交账。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的权利，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归向神或者选择背逆神的权利。从这点来看的话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权利，这很公平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，神给他一个选择权，你要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你不要吃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吃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必定死。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必定死。这是给他们一个很公平的一个选择的权利。相反，我们现在犯了罪，人犯了罪以后堕落之后，神立下拯救和审判的这个规则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有同样一个选择的权利。你是选择顺从上帝的真理，顺从上帝的圣洁，顺从真理的道路，你还是选择背逆这个道路。所以人不能说，哦，因为我天生下来就带有这个罪性，所以我遭到灭亡是不公平的。因为神让挪亚造了一艘方舟给他们，神也在末世把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过付上了代价，让我们来跟从他。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，审判和救赎非常的公平，在神那里没有不公平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却不明白，我们总是看一面，我们总是看一面，拿着这一面审判的时候就说，哦，神呢，你好好残忍呢。我听到好多牧道友的说，旧约的时候神怎么连那些小孩子都杀，连牲畜都杀，而到新约的时候呢，耶稣却赦免那个犯奸淫女人的罪，还去跟撒玛利亚人那个妇人啊，去给他传福音啊。那怎么完全正好相反呢？其实一点都不相反啊，两面嘛，审判和救赎这两面啊，这两面你都要看的，你才能明白到底神在跟我们讲什么事情。好，讲到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。我们今天有一些时间呢，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件事情。这个挪亚和基督呢，他们都是诞生在一个充满邪恶的时代的。而挪亚和基督呢，他们都在这世界上传道。挪亚传了120年，耶稣传了3年半，接下来由他的门徒继续传。而挪亚和基督呢，都是在审判和救赎上就同时都出现了。而救赎的原则呢，第一是要救自己，挪亚是要救自己，同时他也要救那个时代的人，可惜那个时代人不听从。我们在这个时代也是这样的，我们也首先要救自己，自救自己以后，我们也有义务有责任去让这些时代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啊去救他们。而在中间呢，而耶稣和挪亚的榜样呢，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就是顺服。挪亚其实也是像基督的中保有那样的一个原则，他在人和罪人和神之间呢起到一个中保的作用。而基督也是这样，他在神和我们之间也有一个中保的一个作用。这就是神审判和拯救的这个一个总原则。虽然很难理解啊，但是你想一想，你在没有信耶稣以前的时候，是不是神就已经爱我们了？一定是的。在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罪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在罪的里面？这都是一个事实啊。等到有人告诉给我们传福音，要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光景的时候，我们归向耶稣的时候，这也是一个事实啊。虽然说你这件事情有很多不太理解的地方，但是这个事实你却接受了，虽然你不理解，你却接受了，你却愿意按照这个来遵行，这叫做信心，这叫做信心啊。同时呢，你相信的时候你一定会做，对不对？一定会做啊。所以信心和行为也是不能分开的，审判和救赎也是不能分开的，神的公义和慈爱也是没有分开的，都是一样啊。所以你仔细想考虑这些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完整的真理啊，真理的本体啊是非常完整的，你从任何角度来看的话它都没有问题。可是你如果只单纯的看这一面的时候呢，你会产生偏差。但是你虽然产生偏差呢，你还是在真理的里面。所以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说我们去判断真理如何如何，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，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哈。真理不是让我们来判断的，真理也不是让我们来思考它到底合理不合理的，真理是让我们进到里面去，真理是让我们来跟随的。整本圣经都贯穿这样的一个原则和道理。那今天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课程已经 讲了过一半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一点时间呢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之前所讲过的内容。还记得我们第一讲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吗？
圣经。
第一讲讲的是圣经和上帝的启示哈。我们说圣经就是上帝的启示，而上帝的启示呢又分为两个，一个是普遍的启示，就是大自然；另外一个叫做特殊的启示，就是我们现在手里读的圣经啊。而圣经本身呢？圣经的原本呢已经没有了，原本是没有任何错误的，因为是上帝的话语。我们现在拿的就是抄本和译本，抄本和译本呢可能会有一些人为的小的误差，但对传达的信息来讲的话是没有任何错误的。而且圣经里面 他有很多启示的原则，他有很多启示的原则。我们了解圣经的话，我们一定要了解七件事情，一个是当时的世代，一个是地理文化，还有当时的历史，还有他们所有的语言，还有他们所表达的这个文学的这个题材，最后再加上我们对圣经的这个灵性上的理解，这样我们才能完全解释的圣经。那圣经讲的这些事情到底说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在第二讲的时候就讨论到说，圣经讲的事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世界是由上帝创造而来的，而上帝本身呢，他又是独一的上帝，他是单一的上帝，却是复数的位格的存在。上帝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们彼此来同工同柔同权，没有高低上下前后之分。这是在讲这件事情。而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，太初有道，这个道就是上帝的话语。太初上帝在永恒中对我们讲话。希伯来书说，我们借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造成的。上帝在永恒中创造我们这个世界，而上帝本身是自由拥有的。就是讲等到第三讲的时候呢，我们讲到上帝是如何创造的，而创造这个字是用在上帝本身，而人本身呢，他有上帝的形象，人有创造力，但是人不能像神那样创造，人只是创作。而创造的目的呢，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。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新的和好的，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。在其中我们特别还讲到了神迹这件事情。神迹不是说神要打破自然界的规律要发生一件事情，而是神迹是自然界不变的这个规律呢，是上帝寻常的作为，而神迹是上帝不寻常的作为。寻常的作为和不寻常的作为加在一起，加在一起就激发起来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和惊奇，并且为上帝的作为作为见证。那等到接下来我们到第四讲的时候，我们就讲到人的事情了。人有上帝的形象，而人受造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要反映上帝的形象，就好像人照了一个照片一样，要反映这个本人的这个样式。但是很可惜，人失落了。人与上帝相似的这几个层面，在道德层面，在属灵层面，在思想层面，在人际关系层面，在我们的身体层面，因为犯罪都受到咒诅，都与神的本体脱离了，所以人是不完整的。虽然是这样，人虽然受到了罪的污染，但人还是具有上帝的形象。我记得有个哲学家是这样讲的，他就算说人整个这个人呢，在宇宙里面相比起来，跟别的动物、植物，甚至跟物质界比起来，都是微不足道的。一个小小的宇宙射线就可以把人杀掉。但是，就算是全宇宙把人的力量，利用他的力量把人都杀掉，人还是比全宇宙还要尊贵，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。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堕落之后，上帝赐下摩西律法的时候，在第五诫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当孝敬父母之后，他就讲，他说不可杀人啊，因为神造男造女啊，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。那等到第五讲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讲人犯罪堕落之后的上帝就开始他的救赎计划了，而这个救赎计划呢，就是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定下的。上帝在创世以先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在末世成为圣洁。而这救赎的计划呢，是通过神不断的跟人立约这样实现的，有最初的创世在伊甸园里面的约定啊，还有诫命啊，接下来有挪亚的约定、亚伯拉罕的约定、大卫的约定，还有摩西的约定，包括现在我们所领受的耶稣在新约的时候给我们立下的新的约定啊，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救赎方式来实现。而在旧约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保守旧约的时候，这个约定呢，它有两面性的。上帝跟人立约的时候是祝福，但是人有责任保守自己在约里面要免受这个咒诅。那请问新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呢？ 请问新约是不是有条件的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哈，我们一起来表吧。好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请问有没有条件？没有条件，神爱世人嘛，没有条件哈。那接着往下看呢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反过来，不信他的呢？不信他的罪已经定了。约翰福音下面就十七节十八节是讲，因为他们不信独生子的神差的独生子的独一的名啊，不信，因为罪已经定了。有没有条件？有条件的，有条件的。神会让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带到天堂里面去吗？对不起，他身上没有圣灵的印记啊，他不认罪啊。一个不认罪的人进到天堂里面，他还带着罪性，那天堂是什么？还是个充满罪恶的世界，跟我们现在的世界还是一样啊。有条件的。保罗讲得很清楚啊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那不在基督里面呢？那不在基督里面，就好像不在挪亚方舟里面一样啊，在洪水的里面嘛，受审判嘛，那结果就很惨喽。所以有没有条件呢？有条件的，还是有条件的。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，他把这个救赎的功效赐下来的时候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所有的人的。可是你还是有，神还是很公平的给了你一个选择权哈。如果这时候你说，哦，神啊，那你为什么不能让那些不信的人都带到天上去哈？那你的慈爱不是最完美的吗？那请问你又跟神要公平，然后你又要神不公平哈？按照圣经这个原则的话，救赎和审判的原则哈，如果说神的救赎的原则的话，他要救所有的人的话，那你说神的审判的原则，他也要审判所有的人。上帝如果因为他的慈爱，他要让所有的人上天堂的话，那我反过来可以讲说，上帝，你要因为你的公义，让所有的罪人都下地狱。所以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都是人的自相矛盾。上帝本身没有任何问题，上帝把这一切路都铺好了，而且还多加一个保护给我们。他不仅让耶稣来赎罪，而且耶稣升天之后，他多加了一个中保，让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。在旧约时代的时候，他不仅要告诉那个亚当和夏娃说，你不可以，你都可以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还提醒你说这个东西不可以吃，已经是双重保护了。所以神，当人背逆神的时候，神没有理由说上帝啊你不公平，相反就是说，当你知道在伊甸园的时候啊，都是人在问，不都是神在上帝在问人啊。人没有问过上帝一句话，你看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候，人从来没有问过上帝一句话，亚当夏娃从来就没有问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？这话是魔鬼来试探亚当夏娃的。而当亚当夏娃犯了罪的时候，躲在一边的时候，是上帝出来找他们说，哎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亚当夏娃从来没有说，哼，你为什么放那个树在当中，然后引诱我们去吃啊？他没有讲这句话，他们只是彼此来推卸责任。夏娃推卸给蛇，亚当推卸给女人，然后最后的责任就推卸给上帝。他从来不敢问上帝说为什么。你注意到这个原则没有？但是人堕落之后，现在剩下来的事情，我们很多时候拿着圣经说为什么，好像显得我们很有道理哈，其实简直是岂有此理啊。当人问上帝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离开真理了。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哈。我每个人经常犯这个错误，这个错误不仅是在发生在上帝的面前啊，还发生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啊。丈夫和妻子不是经常就这样吗？为什么这样做？那个说你凭什么这样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所以保罗那句话讲得很好啊，妻子要顺服丈夫啊，丈夫要爱妻子。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，他们说你们要彼此顺服，彼此顺服。上帝没有做一些阶级化的分别啊，上帝从来没有做这样的事情。上帝只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最根本的原则，这是真理，这是根基，这是房子的地基。你要想建一个房子，不管你这个房子装饰得多漂亮，你根基建错了，这个房子会塌得很厉害。所以你不能离开这个根基，这个根基就是分别善恶树啊。可是人偏偏就不愿意听这件事情啊，这导致现在上帝这么麻烦啊。上帝还要救赎，还又创造，还要救赎我们啊，付上这么大的代价。那尽管如此，上帝已经付了这么的代价了。耶稣讲得很清楚啊，他说：“你们 不相信我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你们也要因为我做的事情而信我啊。他行了很多神迹证明他是神啊，但是当时人说还是不信他，还是不相信他，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，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讲到这里的话，我们前六讲就从创世讲到救赎，这些总原则基本上都已经讲清楚了，希望给大家能穿一条比较连贯的线，让大家明白到底神是心意是怎么样的，而我们在神的心意的里面，我们应当怎样做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有一些讨论的一些时间啊，我们时间还有我们可以一些讨论一些时间。在这六讲之中啊，不管是哪一个主题你有一些疑问的或者一些相关的，我们都可以提出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啊。